心感谢主啊，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三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当我们一起相聚查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觉到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归于你，我们重新来学习，来领受你与我们同在，真的是蒙恩喜乐的一段美好时光。愿主你赐下你最好的祝福，我们愿你以你的恩典慈爱，你的真道与真光来引领我们跟随你，你以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来认识你的道，我们在你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中看见你不离不弃的爱。主啊，有何神像你，愿我们也从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心里有同样的感动。主啊，愿出埃及记这一卷的学习让我们和旷野的以色列人一同来真实的经历主你的保守，也经历你的磨造，以至于我们也看见神的恩手今天也在我们的身上也同样做工，我们就发出赞美和感谢。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那我们下来有请经一姐妹啊。我们现在呢，我就不把经文打上去了，我想我还是盼望大家自己手里拿着你的圣经哈，我们来学习。所以每个人呢看自己手里的圣经，请经一姐妹呢读出埃及记16:1-3，谢谢。
好，出埃及记16，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好，我们谢谢金姐妹为我们诵读这段经文啊，很简短啊，但是呢这段经文呢马上就让我们看见一个蛮大的冲突在酝酿着，马上要爆发一样。那么我们先回想一下啊，之前他们是在哪里，现在他们在这里叫苦，那么之前的那个环境和现在的环境有多么大的一个差距啊，这个带给他们的感受怎么样，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之前啊，埃及是农业离落和那个土地很肥沃啊，农业非常发达，文明科技也发达，所以那个时候的埃及呢是非常富庶的地方。那既然是在那种富庶地方，即使他们是做奴隶，可是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还是很丰富的，都是坐在肉锅旁吃的饱足。那出了埃及呢，到了旷野，那环境连水都是苦的，都没有水。起先的时候，前面一次预言就是说没有水，要摩西上去把苦水变甜水，这个就是环境就物质条件就很艰苦了，很艰苦的人就是这样啊，我们人性就是这样，就是一直物质条件一艰苦就会抱怨，就发怨言了，就是我们人性的这个肉体的弱点，就是给我们很大的警示，就是。
谢谢文萍姐妹。 另外呢，刚才文明姐妹讲了，他们之前哈、啊、在埃及的，他们400年在埃及，埃及虽然他们是一个到后来哈、啊，到临出埃及的那段时间，他们已经沦落为奴隶啊，但是在这之前，他们并不是一直都是奴隶的，所以他们也曾经有过蛮富裕的生活，因为埃及那是天下粮仓啊，是整个当时的世界中最富裕、最繁荣的地方，嗯，相当于今天的超级大国。所以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对比哈。然后我想呢，大家再对比一下，在他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啊，刚才经一读的时候，大家注意没有？圣经是阅读的精细，你收获越大，你能够在里边看到的信息越多啊。那我现在呢要问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屏幕上有，大家看。他们之前是在哪里驻扎？那个环境跟现在又是一个对比，是在哪里呢？
在米林。
Yeah， 谢谢啊，王瑶姐妹啊，总是细节上非常的准确，而且会捕捉到。其实第一节里面提到了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其实我稍微用一点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以林的意义，让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体会到经文里边很多微妙的那些感动我们的内容，以至于呢。构成我们的一个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得着。在孙元姐妹来讲以林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呢15章末了讲到以林呢，在讲别的地方都是讲个地名，唯独讲以林呢要讲到有12股水泉，有70棵棕树啊。12股水泉，70个棕树，这个数字的意义就不用讲了哈，大家其实多多少少都明白。但是在这里边呢，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光是这个数字带来的一些属灵的意义，我想更宝贵的是让我们体会到了一个环境的美好。他们是现在是在旷野。是荒凉啊，是穷乏啊，是干旱无水贫乏之地啊。圣经里几次用这样的词汇来讲旷野带给人的感受。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呢，他们来到了以林。大家想想，以林是一片绿洲，在这种旷野和沙漠中，那是特别宝贵的。在这片绿洲中，他们得享一段很美好的生活。那么他们出埃及之后，先是在无路可走的地方过了红海，然后又在无水可喝的马拉，因着神的用的一个神迹啊，以至于苦水变甜，他们可以度过那个难关，然后就走到了最最最最舒服的地方以林。那么神给他们在整个出埃及的路上大概最美好的一个片刻就是以林。为什么要有一个以林放在这里呢？以林可以说是信仰途中的一个气息的小站，是给这帮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回想整个这条路的过程的时候呢，那么以林永远是他们记忆中 的温馨一刻，这就是特别宝贵的。在这里神给我们存留了这么一个美好的瞬间啊，构成我们心底的一个温暖幸福啊，渴望啊能够留在那里那么一个很美好的一段光阴。大家回想自己的人生，对我们这些都有一定年龄的人来说，当你回过头来看你回想你人生路的时候，总是有那么一些片段存在你心里，或者是很幸福，或者是很美好，或者是很温暖，或者是很感动。总而言之，你生命中点点滴滴的就像这样一些片段，其实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安慰一直是让你什么时候想起来，你什么时候都觉得好感动，好喜欢。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特点。所以神也特别的给他们出埃及的过程中呢，放置下这么一个叫以琳的地方，他们在旷野中，在那样一个绿洲有水。你看他特别讲十二棵棕树，大家想想那个场景啊，神奇是最了不起的艺术家。水是在下边哗哗流淌的，清澈的、清凉的水，可喝的、可安歇的水旁。然后抬头看呢，是一棵一棵的高大的棕树。你看水是在底下是横向的，这个高高的棕树是纵向的。然后再往上看的话呢，棕树顶上呢是散开的，那个棕树的叶子像礼花一样。所以这个场景，无论是从这个美学的角度，还是从内心的感受，都是特别好的。这就是神的一个恩典，不是要他们一路的苦下去，有一些片段的美好，而且是与神同在的美好然后他们可以安然的这个在那里躺卧的，那个就是一个以琳的经历的这个价值不花太多的时间再往下讲哈，不然的话呢，其实好多点滴我们打得够开的话，我们在里边的得着其实蛮多的。那么我再多说几句，就也许有弟兄姐妹会问，这么舒服，这么幸福，天长日久下去不好吗？不行，上帝并不小气，他愿意赏赐我们幸福美好，这是神乐意的，但是人接受不了因着人的罪，这个以琳的美好的那个度，其实神把握得很准确。如果持续在那里，人的罪会把这些美好的这个幸福的，我们刚才说了是温馨一刻，若把这温馨一刻变成了温馨一，甭说多了哈，都不说温馨一年变成温馨一个月，可能味道就变了。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词在这网络上叫做反转那么如果人 就扎在这儿不动了啊，然后天天在这里呢，这个有吃有喝，很舒服的这里的话呢，那么他必定会反转，那个反转就很可怕，就把神本来是给你温馨一刻，构成你一路回忆中的一个闪光点，然后呢就被你败坏掉，那就更加的可惜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就先分享到这里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思想认识和一些信息哈，你去思想，去深入的去看啊。好的，以琳，神给他们一段享受，然后又把他们带出了以琳啊，真的是不舍得啊。有一个歌是怎么唱的？我真的不想走。那么他们就离开了以琳。离开以琳以后呢，大家注意时间哈，这个圣经的细节都特别特别宝贵。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日子，看到没有？神还特别明确的写出，这个哪个月哪天，对吧？所以这个信息你不要漏过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是哪天出来的？是头一个月啊，正月的十五日这个出发，对吧？现在是第二个月的十五日，整整走了一个月了，对不对？走了一个月就意味着什么呢？大家想想，意味着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带的吃的都吃光了，
吃完了，
对了，这是那个信息的跟这个最最最重要的。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带着食物呢啊，团面盆呐、啊、什么的都带着呢，一路走一路吃，对吧？他们在哪里待着呢？在旷野。旷野什么意思呀？旷野没有粮食出产，你的需要，旷野什么都不能满足。大家想，他们当年去埃及是为什么呀？不就是没有粮食吃吗？所以他们就去为了这个为了这个有粮啊，然后后来神借着那场饥荒把他们带到埃及的。那么现在呢，他们出了埃及了，他们离开了天下粮仓的埃及，来到了旷野，面对着空空的旷野，眼前看不见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而他们也想象不出有什么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眼前就是旷野，没吃的就是没了。你可以再去替他们想，他们刚出来的时候可能不在乎有多少吃的，反正每天能吃饱就拉倒了。大概我想半个月二十天以后，粮食越来越少，前面什么地方有吃的不知道。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是不是就不敢放肆的坐着吃了，就开始省着吃了，越省还是越少。然后终于有一天到一个月的时候，全没了，真的没吃的了啊。那么你节省也没用了啊，从半饱过日子，现在什么呀？现在叫断顿，彻底光了。那么就意味着慌了啊，没食物人一定慌，慌的结果是一定乱。 乱的结果就会闹，闹闹到一个程度就会失控。想想大家想想他们这么多百姓啊，漫山遍野的百姓，眼前除了这个沙土石块，然后就是高温之中，又是在情绪失控的状态中，你都能想象出他们的喊声。所以他们就开始向摩西亚伦万运言啊，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他们在没饭吃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呢？是埃及的肉锅啊。你会看到啊，在这样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光景中，人的记忆怎么样呢？多么的不可靠，甚至是扭曲的，是变形的。在埃及的时候有饭吃是没问题的，日子也并不幸福，是真的啊。那这个埃及人到最后对他们的迫害，以至于要让他们灭族啊，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但是现在在没有粮食吃的旷野，他们想到的埃及都是最幸福的时光。这是人的一个记忆特点。有些你原来的这个生活的样式，在你的回忆中会改变。很多移民想出来的人，带着渴望啊，付着巨大的代价，舍去了自己在国内的这个积累的很多的基础，全部抛掉，就为了出来。等出来遇到不顺的光景的时候呢，就回想过去的好时光，是吧？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些在国内是意见人士，出来以后呢就变成了粉红，这不跟埃及的光景蛮像的吗？跟这个以色列人怀念埃及的光景蛮像的。他们可能在埃及有吃肉的时候，但是你看在他们的这个话语里，好像他们顿顿吃肉，而且呢想吃多少吃多少，对不对？他们表达出这样一个效果来说呢，和事实就差得太远了啊。当他们以这样一个心思来去比较当年在埃及的生活和眼前神所领的路，那神就成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神成了什么？神成了迫害他们的啊，给他们带来灾难的。然后他们口里说的是你们将我们领出来，这个你们是指摩西和亚伦啊，然后把我们领到这旷野，你这是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客观的来讲，他们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吃的都没有的光景，然后饿着肚子站在这旷野上啊。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去想想，这个时候你几乎是走投无路，你甚至说我不干了，我回去都没可能。你没吃的，你回去再走一个月走回去有可能吗？都不可能了，那差不多就是死在这旷野啊。所以他们闹起来，如果单单从人的角度看，好像不能说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而且回去就被杀掉了。他们已经就是两方关系成这样一个地步。
对，嗯，好，我们现在呢就看到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他们的光景啊，然后呢，请金姐妹读四到五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嗯，那么。现在有还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会要断顿，他们马上就面临着完全没吃的，走投无路，陷入一个绝望中。这个光景，神不知道吗？而且你注意什么呀？很有意思就在于呢，神肯定全都知道。就是不作为也不吭声，等到这些以色列百姓都闹起来了啊，然后的这个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呢，神才出手。我今天这个问题单单提出来，然后我们再往后学的时候呢，不断的会解释一些神的作为。今天这个问题先提，今天不解释啊，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查不下去哈。这件事应该给我们一个认识，就是神就是要这样，神就是要等着这个事态很严重的时候，或者说神让以色列人经历这个患难，经历到一个点上，神才出手啊，这就是神的作为，而一直如此啊。所以你有这么一个概念的时候呢，你再去读圣经中后面的很多神的这个作为呢，很多时候神都是如此啊。所以呢，你一定知道，他们都一个月了，没得吃了，神不是不知道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神要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历练啊？神有什么样一个目的？神为什么要这样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发怨言，在第二节地方提到了发怨言啊，这是一个词哈，我们中文中显示的像两个词，发是动词，怨言是名词，是一个谓宾结构，但其实在原文中就是一个词，就是怨言的一个动词结构。啊，后边你注意到就这一章里边大量的提到怨言，这个怨言呢后边的基本上是名词，但第一次在第二节出现的时候是个动词，就是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里发怨言啊。那个小敏姐妹这个提的这个问题啊，真的很多地方提的非常好，也很有启发性。那么这里边呢，大家其实涉及到一个蓝色字体都是讨论的地方哈。第三段里边呢，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哈，说对比十四章啊，那么那个时候的这个百姓的抱怨就是在这个红海边抱怨的更深。那么这个相对来说呢， 在这个十五章这个地方的抱怨还是弱一点的，但是第一次提到发怨言是在十五章，而没神就忽略了十四章，或者说神不责备百姓在十四章啊说那么难听的话啊。我可以读一下，大家来看哈，就是这个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这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更好啊，还好。这个话说的很难听啊，就好像是神，你是没事找事，我们好好的，你凭什么你愣把我们来拖出来？但是神没有说，没有批评，直接给他们开路，因为这是在过红海之前，他们还本属于埃及，他们脚还踏在埃及的土地上。那么过红海之后啊，那你会看到十五章的二十四节，他们只说了一句话，十五章二十四节他们说，我们喝什么呢？那个水苦不能喝嘛，他们只说了一句很轻微的，我们喝什么呢？神说这是发怨言。大家注意没有，十四章那么难听的话神没有理，十五章神就算他们发怨言，因为他们已经离开埃及，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们被神拯救出了埃及，成为了跟随神啊，这个不再属埃及的这样一群子民。这个时候他们再有抱怨的时候，神视为发怨言。所以在十六章，这就是再一次他们向神发怨言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呢，算起来这是第二次啊，而不能算第三次，因为发怨言这件事从十五章开始数，就是从出了埃及开始数。所以你注意哈，这个第十五章二十四节第一次出现发怨言这个词，当然这是一个中文的翻译哈，但是是准确的。然后十六章第二节，神又称他们这个时候所说的话是发怨言，这是第二次。那么他们的属灵光景怎么样呢？你就能看明白了，他们非常弱。一个人当他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拯救啊，从世界上神把他拖出来啊，像老鹰把小鹰背在背上啊，带来归我归神的时候，他人虽然进到了神里边，但是他的里边的那个人，他的那个生命，他的那个灵里的光景，其实是一点都没改的，完全还是在世界上的。所以他们，换句话说，他们只能发怨言，因为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就像一个刚生下来的小 baby，他能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哭，饿了就哭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 baby 的行为。那么前面 他们经历了过红海，他们经历了苦水变甜的玛拉，然后他们也经历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以林。那这一些对他们这个对神的信心怎么样啊？那么他们的信心的基础如何呢？然后也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跟随神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是不是也有一些跟以色列人类似的一些经历。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后，最初的时候，一方面有一个起初的这个蒙恩的感动啊，有起初的爱心，但同时呢，也因着信心不坚固，对神的认识不充分啊，那么往往呢，也会有类似的这个波澜。神给我们这个出埃及记，给我们这个旧约的这样一些记载啊，历史书，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虽然我们没有走出埃及的路，虽然我们没有旷野中那么这个神说哈，神称旷野是什么？是大而可畏。我们去年去以色列的时候，虽然没有完全进到旷野里，但是坐这个大巴哈，过那些非常荒凉的地方，我的感觉就是万古洪荒啊，那真的寸草不生。我在去以色列之前，我没有见过这么荒凉的地方啊。那如果晚上，我就想象的晚上你站在那个地方，你可能会以为你在月球上，连点生命的迹象都没有。那真的叫大而可畏。为什么叫大而可畏呢？因为那个地方没法生活，你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活下去。若没有神特别的赐给吃的，赐下水，那真的是不可能生存的。那么神把这班以色列人带到这里，让他们过这样一个经历，在他们没到这之前，其实神都知道。神岂不知他们到了旷野就没辙了？那么所以其实你可以明白神定义如此，要在这样一个地方来怎么样呢？来历练他们。神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大家想想，先是从乌尔分别出来到了迦南，再从迦南分别出来到了埃及，在埃及他们和当地人一直是不混着的啊，他们住在歌山地，到最后400年很大的变化以后啊，会有这样一些混杂的情况，但最开始是没有的。那么现在神再一次把他们从埃及再带出来，然后带到一个不可居住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地方，他们就只有一件事，仰望神过日子。于是在这里就只能一切听神的。所以常常我想起想到啊，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会觉得这一段的光阴 像什么呢？像完全像军队生活，啊，在旷野有好的地方啊，世上的一切劳作在这里都没有，你不用下地，你也不用做工，你什么活都不干，啊，吃的神赐下来，喝的神赐下来，然后就历练他们跟随神的心智。
啊，我记得他们出埃及那天晚上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然后神把他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
对，是的，你说的非常对啊，神把他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大家想想，有军队的士兵天天啊出了操回去以后就去这个揉面做这个做面条做饭，然后摘菜，然后上街买东西买食品吗？军人不做这些啊，这就是埃及，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生活，神就给他们这样一种经历，而且是把他们逼到这样一种经历里面去。然后现在刚才经一读的这两节哈，就是神的目的。第一是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大家注意哈，神的话语这个词用的多么准确，神没说我把啊一种这个好吃的这个小圆物给你们，神也没说我把玛纳给你们，神说什么呀？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神称这是粮食。在人的概念中，粮食是从地里种出来的，是辛辛苦苦劳作一年，然后一点一点长起来，然后打了粮回去以后呢，再去磨面，再去食用。神这一切都省了，直接赐给你粮食，神称这个是粮食。所以这里面就对应哪里呢？对应约翰福音第六章啊，这个对应大家自己做就行了啊。最比较典型的是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啊，在那一节里边，主耶稣称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你在这个对比中呢，你就能看得更明白。然后神说呢，你们百姓可以每天出去收每天的份。然后神在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试验他们，你没得吃吗？我知道，等着你们叫，然后给你们粮食，但给你们粮食有一个目标，是试验。试验就是测试的意思，测试你们的信心怎么样，测试你们及格不及格，测试你们肯不肯跟随神啊，测试你们尊不尊神的法度。然后神给他们留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呢？第六天多收一倍，就这点啊，每天去收啊，然后第六天多收一倍。好，请这个金一姐妹读十六章的六到十二节，谢谢。
摩西让可以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吃，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 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就近，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谢谢。那我们来看哈这一段内容。这个文字上是很清楚明白的，但是如果你细读进去的话呢，内容仍然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一开始是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为什么他俩一起来说呢？为什么不是摩西自己呢？或者也不是亚伦自己呢？这是因为前面啊，是这个第二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然后说你们把我们领出来，所以摩西亚伦一起来讲这件事。然后他们就讲到，因为神已经跟摩西说了嘛，所以呢摩西知道到了晚上你们就怎么样呢，知道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里领出来，到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在干旱这个贫乏无水之地，那么天赐食物，这就完全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在人眼中看为尊荣。但是呢，摩西呢也来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啊。我前面故意特别的来强调呢，以色列人现在光景的可怜，但是他们仍然值得责备，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个话里边所存的不是仰望神，不是祈求神，更不是信靠神，而是抱怨神、怨恨神，这就是那个问题的所在。所以这里边说，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大家看着自己手里圣经，我给你们来找哈，第七节讲到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发的怨言了，然后呢第七节后面又一次啊，我们算什么，你竟向我们发怨言呢？你看没有，摩西亚伦把向耶和华发怨言和向我们发怨言并在一起了。然后第八节又讲到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怨言他都听见了，然后接下来又说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然后你看第九节，摩西这次是摩西对亚伦说啊，这个因为他已经听见，这个他是指神，指耶和华听见你们的怨言了。然后十二节神自己说的，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如果你仔细去读哈，你会注意到呢，从十六章开始到这个第十节啊，从一到十节，这里面怨言这个词出现过很多次， 但是呢都不是神说的，是摩西亚伦说的。大家你看啊，六至七节是摩西亚伦一起说，第八节是摩西说，第九节是摩西对亚伦说，都在说怨言的问题。然后呢第十一到十二节耶和华才晓谕摩西说，然后呢耶和华说的话正是回应摩西的话，这就相当于神在替摩西背书。前面神并没有说他们发怨言我听见了，全都是摩西说出来的。当摩西一次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呢，神最后，然后神在定论的时候说了摩西的话，看见没有？原来都是神怎么说摩西怎么说，现在呢是摩西怎么说神来肯定摩西的话，神就照着摩西说的说。你在这个光中你看到是一个两个线索，一方面是百姓的成长非常非常艰难，但是从过红海开始，摩西的生命已经真的是差不多是一飞冲天。我在读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亚伯拉罕神带领他一步一步的成长，从75岁他进迦南，到他把这个以撒献在摩利亚山上的时候，大概想想是多少年，他100岁生的以撒，然后呢献以撒的时候说多少岁都有，有说十几岁的，多的有说33岁的，就照着主耶稣定十字架的年龄算，我们折中一下算20岁吧，那就从75岁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算，然后到亚伯拉罕的生命达到一个最高峰，这个中间是45年。而摩西从神在何烈山脚下呼召他，从荆棘火焰中呼召他，然后到这个正月15日他们这个出埃及，然后过红海。你看摩西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内，摩西的整个的生命完全和神就达到了一致啊，想神所想的，说神所说的。我愿弟兄姐妹啊，读经细细的读，去用你的心去体会摩西的生命怎么就这么一下就起来了。想想看，我在前面也提过，摩西和以色列百姓一样的经历了实灾，这些百姓几乎不成长，但是摩西全然的就和神差不多并肩相这个站在一起。摩西说出神的心，神为摩西背书，这就叫合神心意。摩西肯定也没得吃，但是摩西一点都不抱怨，所以摩西才有资格说你们这是发怨言。好，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细节跟大家讲一下，我刚才读的时候大家注意了，这里边讲了好几次听见听见听见，谁听见呢？耶和华听见。第七节啊，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的怨言了啊。然后第八节，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怨言他都听见了。然后第九节啊， 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说了好几次吧，然后呢，神就来说，十一节，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四次提到听见。我把这段给大家放在这里面，有一段解释哈，这是有对应的啊，慢慢的大家读经就会能越读越能够在里边呢，你读这句的时候就能够摸着另外一句啊，这种对应是很美好很有意思的。那么大家看啊，这个第二章啊，出埃及记第二章24节怎么说的，请你读一下吧。
24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嗯，看没有，最开始神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原因是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然后神纪念那个约。3章7节，再往后翻一章。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嗯，看见没有，神说他们当年的在埃及的苦难神都听见了，那他们在旷野的苦难神不听见吗？最有意思的是3章7节最后，刚才经一族那句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都知道。那么这句挪到现在说，他们在旷野的这些苦难怎么样呢？同样神是如何呢？我原知道。既然神原知道，神其实是早有方案在先的，但是神前面说了，赐下天上的粮食给他们，要给他们一个试验，在这旷野的患难其实神也给他们一个试验，看他们对着神的心如何。在这个试验的过程中，我们为摩西阿门，这是神要的人。若我们有如此的心智讨神的喜悦，我们真的就真的是算让神心意得满足的这样的儿女。不然的话呢，就是让神真的是心里很难过的了。那么下面的问题，神的目的啊是什么呢？我刚才讲了，神都听见了，甚至他们没叫唤之前神都知道了，神原知道。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有弟兄姐妹能分享一下吗？
目的是要仰望他，要对他有信心，是不是？就是他行了那么多的奇迹，实际上就是一直在启示我们，就是说要我们人是他所造的，就是唯一的源头，唯一的信靠顺服都是要在神，就是我们生活的目的也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可是呢，我们人的这个的脾气呢，就是很，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个肉体的罪性啊，很难脱离的，就是就跟这个以色列属灵的光景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启示上，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摩西作为一个榜样，是不是跟神要时时亲近？我这边感觉到，就是说你跟神亲近的话呢，神就会
就会给我们就是有更强的信心，就像摩西那样。如果跟神不亲近的话呢，估计他这个信心慢慢又回到世界这边去，要肉吃，要肉体的，需要就出
来。文斌姐妹的这个神学总是很正确的。
谢谢，就是这个文斌姐妹，对，我觉得她。就是文平姐妹讲的，就是那个信心，对，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目的，不是最后的。
我
进入牛奶与蜜的他那个应许。
谢谢小敏姐妹，我想有谁能够从经文中找出吗？神写出来了，我特别盼望的是。你从经文中看见，然后你就更明白这个神，因为神自己说出来的是最直接的，是最准确的。然后呢，你又捕捉到以后呢，然后你去深深的、细细的去想神的这个经文。我觉得这个更好。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在这个经文就在这里。
阿门。
耶和华小应我
是
说。
这是我要的啊！大家看看，一头一尾都是。第六节怎么说？第六节是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对吧？然后呢，到第十二节。那一句话是摩西亚伦说的，我刚才读的十二节是神说的，神说十二节最后一句，你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看见没有？这是一个什么结构啊？这就是那种比较典型的那种交叉结构嘛，神是始啊，神是终，开头是这个目的，结尾是这个目的。我再带大家学习一种读经方式哈，这种方式呢，是需要花一点功夫的哈。大家把自己的手里的圣经翻开，然后呢，跟着我。一章一章的翻着来看，先看第七章。我现在所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深一点了哈。但是盼望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如何我们自己查经，如何自己从圣经里面看明白神的旨意啊。那么神怕我们不明白，所以会把一些话不断的写给我们。如果我们都视而不见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眼睛有问题了。那么第七章为什么从第七章看呢？因为从第七章开始，神开始要降那个灾了啊。那么在降灾之前，第五节啊，我讲到哪呢？进经一来读。第五节读最后那个小句子哈，七章五节最后那个逗号后面那一句，
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看到没有？神一开始做这件事，最初是要谁知道啊？是要让埃及人，因为击打埃及人嘛。这也是神明白为什么他的这些子民稀里糊涂呢？因为神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击打埃及人，救他的子民，所以目标是让埃及人知道啊。那么好，经一继续，然后呢，还是这一章十七节。最后一小句也是逗号后面的，
因此你们必须要
第十七节七章十七节，
因此
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对对对对，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因此你必知道，这个你是埃及人，是法老。好的，然后再看第八章的第十节，第十节还是逗号后边那一小句，
好叫你们知道
你
像耶和华我们神的。
好叫你，不是你们。
好叫你知道。
嗯 ，OK， 这是对法老说的，看到没有？神的作为的目的，他说的很清楚，而且这话不断不断的说。然后看第四节哈，在第八章的22节，还是最后那小句，
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嗯，然后我们再看第九章的第14节啊，还是最后一小句。
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
嗯，然后还是这一章哈，第九章的29节最后一小句。
29节，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
嗯，这个你都是法老啊。然后呢再看到第十章，第十章第二节最后，
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个就包括了这个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和法老的百姓了。那么大家看到没有，刚才经一读了这么多，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呀？这些话就是神的目的，所以我有一句，神的目的贯穿出埃及记。然后再往后看啊，经一来看十一章的第七节最后一小句。
第七节，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嗯，好的，这仍然是对法老说的啊，但是这就结束了啊，这个基本上。啊，最后就是个总结性的了。第十四章的第四节啊，读这一节吧。
没听清楚。
第十四章的第四节。
第四节，好，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上一次经一读的啊，那还是对法老说的，而这一句呢是对全埃及说的啊。那么这句呢还有一个重复，就是在14章的这个18节。再请经一读。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
嗯，看见没有，神的作为啊，神的目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就是要把他的荣耀显出来，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我是显出来，好让他所击打的这些抵挡他的知道他们抵挡的是神。那么现在呢，他要建立属他的百姓，那么这些属他的百姓怎么样呢？这个神就同样的目的是要他们认识自己的神是谁，这个目的神自己写出来啊。后面有几个问题哈，蓝色字体都是问题啊。那个前面有一个 那个小三角的标志哈，大家看这个屏幕上，不，今天不会有时间大家详细讨论了哈，但是呢，可以作为大家一个思考。神为什么很不喜悦民众发怨言？而民众为什么偏偏不免要发怨言？大概我们自己的生命经历也是如此。当你平顺的时候，你没什么怨言可发的时候还 OK。当你到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呢，到了一个比较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一定不免发怨言啊。那么，但愿我们学习出埃及记，帮助我们怎么样呢？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认识他的旨意，他要借着一切我们经历的来知道啊，他是谁。那么接下来啊，人认为他们最需要的和神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有什么不同？有谁可以分享几句？
就你这边说的《生命记》这里，他就是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就是道吧，道那个约翰福音说，就是那个这一切话，那个就是道，就是真理。
对，啊。神的这个是用词用语非常非常准确。他为什么是一切话呢？不仅仅是个道的问题，而是你要是东抽一句西抽一句，我跟你讲，甚至很多人是拿着神的话来互相的来吵架，对吧？这种事情都不少见的。所以你必须从神的整全旨意上去理解，不然的话你会走偏。比如说你说神是爱啊，然后你单单抓住这一点，然后你就没办法理解很多神也是神说他也降黑暗嘛，对吧？那你怎么能够解释那个南亚大海啸死了多少万呢？死了12万以上是肯定的啊！你历史上的很多灾难你就没办法解释，你必须能够整全的去看神的旨意啊。而这里边呢，生命记8:3这里边其实是神把他这个在16章的这个作为解释明白了。神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看见没有？神任你饥饿，然后呢才赐下从来没见过的玛纳。然后目的什么呢？使你知道，这就是目的啊。这个使你知道，知道的什么呢？知道的是神给你的一个教导，就是你活着不是靠着食物啊，你在旷野没食物也能活，是神所赐的啊。那么我们再往后看，有一个中心问题啊，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到逊的旷野，到这么一个用今天话说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神把他们带到这儿干嘛呀？这么悲惨啊！
用环境锻炼我们的信心，就锻炼以色列人的信心。 就是这个环境造就了，你知道吧？
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啊，神要把他的这些子民带领成军队。哎，我想啊，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国叫什么海豹
突击队，
海豹突击队，他们的训练叫魔鬼训练，透过魔鬼训练训练出一般钢铁战士。你看在旷野神对以色列人的训练像不像魔鬼训练？这当然是人的一种说法，但是神就给他们一个最强有力的训练啊。好像有时候看看那个网上有些网红明星，哇，为了保持他的这个红的这个指标，能够吸引人来这个来那个流量不落啊，那个锻炼呐，就是要举铁，要深蹲，要做各种的动作，把自己的身体打造的特别的完美，也是付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知道，神不要一群啊，我把以色列人，我把你们救出来 ，OK 了，你们愿干嘛干嘛去吧，这是没用的。必须，军队和老百姓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军队的特点是组织起来的，军队的特点叫做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因为我是部队子弟，所以从小就看着那个小兵出操啊，每天早早的那个起床号一起，很快呀，隔不了几分钟，一队小兵就排着整齐队伍，就一边跑一边喊着一些那个口号，整整齐齐的，天天如此啊。那个时候的那个被子都要叠成豆腐块的，有棱有角，方方正正。这是为什么呀？训练。你说这些小兵打仗用得着把被子叠那么整齐吗？那个跟他能打仗啊，叫什么作风过硬，能打硬仗有关系吗？没关系。这个训练的目的不是他打仗的时候能用得上的，这个训练是训练他们整齐划一，训练他们合一，训练他们服从，训练他们是成为一个人一样的这样一个整体。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到逊旷野。后面一个小问题哈，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信靠神，他不抱怨，那是不是就他们乖乖的跟着神啊，好好的信靠，就不用去走旷野了啊？然后呢，你再想想，从红海到舒尔的旷野，以林逊的旷野，整个这一路啊，高高低低，一会儿绝境，一会儿呢又很温馨舒适，一会儿呢又到另外一个绝境。想想我们信主后的路，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高高低低？想想亚伯拉罕，神把他从乌尔那么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带到了迦南，到迦南马上就是饥荒，没饭吃，到埃及去讨生活啊，这就跟随神的路。好，这些我们不讨论了哈，就是这些问题留给大家呢，构成大家不断的思考啊，来学习神的话的一个过程。那么请金一姐妹读这一章的13-30节。
好，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 早晨在营四周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人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麦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麦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麦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着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必将安息日赐给你们，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
好啊，谢谢。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这一段呢我们就不太细致的来讲哈，大家看得很明白。那么首先呢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个鹌鹑飞来啊，那么然后就是营里有这个在结露水的同时，白色的这种小圆物就出现啊。我看看哈，我给大家，哎，对，这一张，我们中文翻译成鹌鹑，其实呢，这个翻译应该不太准确啊。大家看我上面写的鹌鹑与鹧鸪啊，这个鹌鹑啊，我养过，特别小。大概平均是才100克，这个鹧鸪呢，在多伦多超市有卖的，我前一阵还买过，当然是冰冻的了，是包好了的。这个鹧鸪平均大概是200到250克吧，比这个鹌鹑大1倍半，所以应该是鹧鸪而不是鹌鹑，虽然这两个鸟啊蛮像的。鹌鹑，大家这个中国比较多哈，这秃尾巴鹌鹑。鹧鸪呢，中国南方比较多。它这个热的地方的鸟啊，北方不太见。我不知道南方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你们见过这个鹧鸪？ 这个是比较多，中国古代诗歌里边常常看见啊，提到鹧鸪的这个叫声带给人心里的感受。最搞笑的是，华人基督徒查经资料网站，他给的注释居然是鹧鸪，我没把那个图片往上放哈。那个鹧鸪怎么可能呢？鹧鸪是非常巨大的水鸟啊！我其实有一个我和鹧鸪的照片，是80年代在那个在上海动物园。我的天哪，那个鹧鸪哈，鹧鸪平均身高1.6米到1.8米，
比我高。
突然，这个闯到我面前，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所以肯定不是鹧鸪了啊，很可能是鹧鸪。嗯，但是这反正就是这种鸟了，无所谓。这一段内容呢，那个鹧鸪哈，这个鸟，这个鹌鹑这个地方呢，它基本上是个虚写，所以你读完以后呢，你印象深刻的一定是那个地上的小圆物，而不是这个鹌鹑啊，因为那个是虚写，后面这个是实写。这个小圆物呢，大家看第15节哈，这15节翻译就没把那个意思翻译出来。大家看的经文哈，听我来讲，这个翻译的次序是颠倒了的。大家听我按着它原来的次序来读啊。以色列人看见，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再读一遍啊，以色列人看见，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幽默，很有意思。因为 manna 啊，就是这是什么啊？大家看哈，谁的那个音频没有关啊？这个词，它的原文就是这是什么？而这是什么，在希伯来的语言中呢，不是这么一个完整的句子，它是一个口语，就是manna。这是什么呀？所以我后面讲嘛，中文翻译的很妙，它选用了中文里边的带口字边的这样的两个字，是用这个疑问语气词来表达。我不知道为什么全球的华人都要把这两个字读成马拿。其实它标准发音，你看这两个字，它专门是用口字旁写的嘛，就是两个发音的那个词 manna 啊。然后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有意思在哪里呢？以色列人他们听摩西说了，明天早晨神赐你们吃的，他们就早上起来出去到野地里去找去了，结果呢就看见地上果然有白色的小圆物，但是不认得，于是呢互相看看，你看我看你，互相问这是什么啊？ manna manna 啊，你问我问你，都是 manna 啊。然后呢后面说，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啊，他们对着这个地上小圆物说 manna， 那个也说 manna， 他们不知道这是 manna。 所以这里边的幽默就在这里啊，他们面对着这是什么，他们不认识这是什么。这一段哈，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这个启示就是，神的圣经赐给你，白白的赐给你，你可以在里面去学习领受，但是你面对 对着神所赐下的这个圣经，这就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 manna。 然后呢，你面对着 manna， 然后你不知道这是 manna 啊，你面对着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在这里边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启示。你看着这个天上的粮食，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你需要问这是什么。你打开任何一段经文，你都需要问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粮，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这是 manna。 但是你要去思考学习明白这是什么。后面那个回答特别有意思，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哎，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哈，这是个大事件呐。什么叫大事件？就是神从天上，古往今来发生过这种事吗？你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中知道有这种事吗？就是神从天上赐下一种莫名的一种食物给你。哪个国家哪个世代发生过这种事？开天辟地以来，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吃过，这是大事件，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所以这是了不得的大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这些饿得要死的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 manna， 尝尝还挺好吃，回去还可以像神说是粮食啊，所以可以像粮食一样去做着吃啊，做成饼啊，做成各种吃的呀，怎么吃都好吃，还有甜味儿，像掺了蜜的薄饼，非常好吃啊。他们当时得着这个食物的时候，大家想想，这一代以色列人刚出埃及多久？刚出埃及多久？
一个月。
对，刚出一个月。当从这一天开始之后，他们基本上再也没有别的吃了，一直吃40年，呵呵，一直要吃40年。这一个观念是他们在第一次从地上拾起 manna 的时候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以后他们没有别的可吃，就一直吃这一样啊。这也是神的一个训练方法，你不用再吃世上的东西了，吃神给你的东西。然后他这个背后还有一个道理，就在于呢，无论他们在地上拾取的 manna 还是飞来的鹌鹑，这两样都是神赐给他们的食物。神说了，神怎么说的？是我把这个粮食从天上降给你，这两样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manna 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鹌鹑也是飞来的，都是从天上来的，都不是这地长出来的。这就跟你们原来在埃及吃的完全不一样。然后他们吃这个怎么样呢？也照样神让他们吃的饱足啊。这是这一段中的一个重点，这是一个大神迹。然后他们在这个神迹中 你要知道哈，出埃及里的神迹这个词代表的意义是记号，你透过这个记号明白这个现象的意思。而在新约里边，唯有约翰福音它的神迹也是记号的意思啊，也是透过这些事让你因着这个记号明白是什么神的这个什么目的。但目的很清楚，我们前面刚才经一读了好多，就是认识神，认识你的那位神是何等的神。 OK， 我下面就一个蓝色的问题，关于曼娜的这些介绍可以使你联想到什么？刚才前面大家看到没有，大小对于曼娜的介绍，一个是大小，一个是颜色，一个是滋味，你有什么领受？
灵敏啊。
嗯哼，能具体的想象一下吗？神要给你这么清楚的写出来，每一样都不是白写的，对吧？神就说的很清楚嘛，露水上升矣之后不料，这个不料这个词原文没有，露水上升之后，野地面上有如霜的小圆物。圣经很少有一个这个环境的描写哈，一个场景的描写，在这里边你就能够想象出来那个情况，很有意思的。所以神说了，那个大小啊，那个颜色呀，那个滋味啊，后面都有写到，给你有什么样的联想呢？
叫手送餐的时候，那个圣餐吧，还是？
那个圣餐倒不是，因为玛娜什么意思？玛娜不是圣餐，哎，大家明白？玛娜的意思是，这是神的粮食，
神灵粮嘛，就是。
这是神赐给你的灵粮啊。
嗯。
那这里边为什么要讲到大小、颜色和滋味呢？
灵粮也是甘甜啊，是不是？
对，很好。还有呢？
还有它是小的，要一点一点一个一个去捡去领受。
对，很好很好，非常好非常好。经一刚才讲的这个非常好，就是我们今天查经啊，或者说讲到啊，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比较不太让我们能够得的更丰盛的地方，就在于呢，我们很多时候是又大又空的道理说的太多了，一张口都是一些神学大话，而神真正给我们的灵粮，我为什么带大家读的这么细呢？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体贴神的意思，那个玛娜是小的，一点一点的，一粒一粒的去捡的。对吧？它很小，不容易看见，你会忽略过去的。你要精心的在里边，还有很多细节我还没跟大家讲的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十六章一开始就是在以琳和西奈中间。你读经读到有一天呢，某一个词在你心里砰的就会触动一下。你就容易看见啊。然后还有白颜色吗？颜色是白的，白代表圣洁，神的话是圣洁毫无瑕疵的。然后呢，滋味呢是甜的啊。我引了一句这个诗篇里的话哈，大家下来自己再去看吧，这里就不再细讲了。然后神对这个 曼娜是有要求的，要求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世世代代纪念啊。这个是在后面哈，我们这里先停在这里。然后我在这里呢要插一个，就是关于安息日啊。大家看22节，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我的问题是，第六天是哪一日？是怎么数算的？怎么数？从哪天数就数到第六天了？
是以色列人他守的安息日是在周六啊，那他第一天就是周日开始算的吧？
嗯，那第六日呢？第六日是哪一天呢？
是礼拜五了。
对了，所以这个第六日哈，咱们这个如果翻译这讲的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七日的第六日啊。那个文这个文凭说的很准确，是礼拜五。礼拜五这一天多收一天的，因为礼拜六不能做事了。是这么算的，所以呢这个第六日准确的称应该是七日的第六日。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星期天来敬拜神啊，明天那叫七日的头一日啊。我有一天在针灸医生那里还碰上一个安息日复临的那个教堂的一个弟兄，在那里侃侃而谈，我跟他还争了两句，呵呵，他信仰有问题啊。好，他们还没走出旧约。OK， 好的哈。然后我们看哈，安息日这个词是圣经里边，在这里哈，我指的是23节。23节，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我给大家打出来它原文的构成，它是三个词合起来的：守安息日、安息日、圣，这三个词合起来合成一个。中文翻译成圣安息日，其实呢你也可以理解成守圣安息日，只是守圣安息日合起来是一个名词啊。所以大概为了理解准确，所以翻译的时候把这个守字给去掉了啊。这是圣经里边神第一次向人教导有关安息日的观念。当神这样向人教导安息日的观念的时候，你知道吗？在这之前，除了创世纪提过这个神的安息之后，安息这个词一直是空的。到这里突然跳出来，神要求他们吃神所赐的玛拿的时候开始守安息，守圣安息啊。而且神第一次把这个安息日的观念提出来的时候呢，把那个圣字放在这里边，所以这里边就让你去体会这个观念对于神来说啊，是这个是历练以色列人特别重要的啊，一个尊不尊神、尊不尊神的日期法度的这样一个方式啊。那么后面呢提到了神是要试验他们，试验他们对神的心如何。圣经里面讲到，大家会经常提到神不被试探，神也不试探人。这个说法还不太对，因为在圣经里边，试验、试探、试炼，它根本就是一个词啊。 所以雅各书里边大家熟悉的一章十三节啊，神也不试探人，其实就是试验这个词，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一个在新约，一个在旧约。那么那个准确的理解是，神不带着恶意来试验人，不是神不试验人，而是神不带着恶意来试验。神的试验目的是叫人认识他，我们前面反复读了，这是神的真正的目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啊。然后后面有一句啊，就是这个神赐下关于失去玛纳的一些规矩，但是呢老百姓一定会要去试一试，星期六还找得到找不到，结果惹神啊不喜悦。这里边呢还讲到大家收的多的啊，有人很努力啊就收了很多，有人力量小动作慢，他就能收这么点，因为太阳一出来就没了嘛，所以一定要清早去，你要勤奋，你还要努力。那有人力量就是弱小，就收不多，但神很有意思，神说用俄米尔量一量，多的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哎呀，这句话太有意思了。所以你看没有，这里边有好多的，这不是一个神迹，神从天上赐玛纳下来是这个神迹，然后你施的方法是一个神迹，施的果效又是一个神迹，都是神在这里边的来帮助人来认识神。所以这个试验里边神自己亲手在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帮助，而这个试验是怀着多么好的心来给人这样一个历练的过程。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收，大家想想在圣经里边什么地方有这个可以对应的这个经文啊。这句话保罗引用过，在哥林多后书吧八章啊，就用了这句话，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我不多讲了哈，大家去看马太福音二十章葡萄园做工的例子，有人从早晨早早的就去了，做了一整天得一块，有人最后一个进的园子就做了一小时也得了一块，是不是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呢？啊，好的，最后一段吧，这个静一帮我们诵读十六章的三十一到三十六节，我们就结束了。
三十一，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像盐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伊满和梅尔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伊满和梅尔玛纳， 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俄美尔就是依法十分之一。
嗯，好，那谢谢。后面那个2、3、4稍微讲了一下。就第一呢，神要求纪念，神纪念两件事哈。从我们这个读出埃及记，一个是纪念神带他们出埃及的这件事，这个再一个呢，就纪念神赐他们粮食这件事。另外呢，神要求呢把这个玛纳放在法柜前，其实原文里边不是法柜，因为法柜那块没有的啊，就是放在这个耶和华的面前啊。那么这是一个跨越现在这个时段的一个表述，这是圣经里常有的啊。后来他们造了约柜以后呢，就放在约柜里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现在刚刚领到，但神呢就讲出他们从此之后40年都是吃这个，一直到进迦南为止啊。那么以色列人进入了一个以玛纳为生的一个特殊的时代，所以呢，你会看到在这个里边都有神超越性的一个带领啊。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啊，这个各位的没完全好啊。感谢弟兄姐妹来一起学习，也希望我们在学习中呢真的不断的哈，让我们去体贴神的意思啊，往这个沿着神的文字留给我们的这些信息、这些线索、这些内容，我们真的是能够圣灵带领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越来越看得更清楚，然后越来越领受得更丰盛。我们也在神面前呢，因着认识神，我们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呢，愿我们心里想那个词，这是什么？啊，这是神降下来的玛纳，玛纳就是这是什么？神的话，我们要从这是什么的心来学习、来领受，然后也来明白。啊，愿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学习呢，就到这里哈。请我们的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宋牧师。宋牧师在吧？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宋牧师那没声音。
哦，宋牧师你没有声音呐？完全没有。啊，不行。我看我们哪位弟兄在？
是不是严姐你要先退出分享？
哦 ，OK，好，我对不起哈、啊，是我的问题哈、啊。啊，宋牧师现在事实怎么样？还是没声音？好像以前我没退出来也没有影响哎。